第十一章签约四。随后范总牵着我走进电梯来到了地下室，这是一个500多平方米的地下室，有宽敞的大厅场地，旁边有很多房间，好像是一间一间的隔开的。范总把我带到其中一间有套间的房子里，这里摆放了很多电器，墙上挂了一个很大的屏幕，桌子上也有监视器，灯光不是很明亮。我被一直带到里间，房间大约有30多平方米，大灯打开了，我看到了满屋的摆设，似乎是刑房，琳琅满目的道具叫人毛骨悚然。范总发话了，月奴，这就是你享受的地方，在这三个月里，你除了拍片以外，其余的大部分时间将在这里度过，你满意吗？我虽然没有回答，但是我的表情范总已经看出来了，我的鼻腔发出急促的喘息声，胸口那种压抑的沈闷，呼吸在不断的拉长，使得乳房剧烈的上下起伏，双腿本能的夹紧，一种焦渴的欲望猛烈的冲击着我的大脑和性器官的神经。范总抚摸着我的身体，慢慢地打开紧扣的腿环，忽然猛地撕开了封闭着我阴门的胶带。霎时，我身体无力，两腿发软，跪倒在范总的面前。当解开穿绑在阴唇环上的带子时，一股灼热的阴茎喷射出来，大腿间沾满了粘稠的液体，阴门口冒出嘶嘶响声的气泡中，还拉着长长的粘液，一点一点地滴落下来。我的阴蒂被范总的手不停地揉捏着，颠簸着我的高潮。我失声的哦啊哦地呻吟着，舒缓快感的强烈冲击。范总站起身来，命令我爬好，撅起屁股，然后狠狠地用鞭子抽打屁股。我的整个大脑已经无法分辨是快感还是疼痛。这种复杂情感令我无法克制，哭声中也带着愉悦，带着快乐高潮。哦哦嗯哦啊哦，月奴真是一个骚货，十足的贱货。月奴母狗，快添干净你的骚水。然后起来趴在那边的架子上去，范总一边羞辱，一边命令我。我渴望这样天使我的饮水，也格外喜欢吸缩主人的肉棒。每当这个时候，我的内心充满了快慰。那是我下贱淫荡的自我享受的时刻，甚至比自己自慰更能满足的一种心理感受。今天的骚水比往日的粘稠了许多，除了它固有的那种淡淡的腥咸味道，更多了一种回味的清香余味。我知道它是药物的作用，是麝香和女人身体的味道。这种味道对我如此的自恋和诱惑，又如此的痴迷和陶醉，何况一个男人为之不会动容呢？范总的话使我预感到即将更刺激的余孽在等待着我，想到这里，内心更是诚恐诚慌的不安了起来。我被绑缚在像是一个担架一样的铁架子上，跪在上面，双脚和腿被分开固定在两边，项圈上的铁链拉向头顶，我的脸被迫仰起来看着正前方，嘴里戴上了口衔球，双手扶在前面的栏杆上。范总在我的身后已经开始动作起来，玻璃体的肛门塞缓缓地取出来了，一时不能闭合的肛门把大量的冷空气吞入了直肠里，深深地刺激着整个腹腔，范总把他滚烫的肉棒使劲地猛插了进去，那种冷热交加的感觉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肉棒进出的摩擦和肛门吞吐的气流，我再次不能抑制亢奋的情欲，配合着范总的动作把屁股也前后不停地迎合着。我的阴门也被攻破，粗大的肉棒像一条巨龙直捣子宫口。由于药物的作用，阴道紧缩的没有缝隙，阴道紧紧的包裹着肉棒，每一次进出的抽插，我都可以听到噗呲噗呲的响声，范总变换着在两个肉洞里极力的抽插进攻。我无法看到后面的现状，只能感觉到热流在不断的从阴道口流出来，小腹里面如火燎一样沸腾，扩散了全身的每一条神经。我不停地摇摆着头，蓬散的头发被口里流出来的咸水粘贴在脸上，咸水也在狂泻，流满了整个胸口，晃动不止的乳房上水则闪闪地反射着亮光。我的一只手扶着栏杆，一只手疯狂地揉搓着胀满的乳房，挤出满盈盈的奶水，两只手不停地变换，使劲地揉捏拍打自己的乳房和胸口，头皮里像有虫子爬行，奇痒无比。我发疯一样的咆哮着，呼喊着，只能是听到哦哦嗯嗯的呻吟，沈闷的呻吟声在空气里回响， 显得是那样的无助和惨烈。时间似乎已经停止，感觉是已经走进生命的尽头，又好像是一切刚刚开始，但愿能永久的这样延续。这个过程，我真的不愿意再回想了。因为那个时刻，世界在我的心里已经不存在，耳朵已经没有了听力，眼睛已经不能睁开，头脑已经眩晕，我的身体像碎片一样散开，飘向高空。这个时候，帆总走到我的前面，取开我的口弦球，把那根炽热滚烫的肉棒插进我的嘴里。此刻，我才领略到，帆总的肉棒大得惊人，我的嘴被撑满了，艰难的根本不能深喉的插入。我的眼泪被呛得流了出来，满口的白沫散发出麝香的清新。我知道这都是我的阴道里和肛门里分泌的东西，我必须把肉棒添干净，这一般是做奴的义务和规则。我用双手捧扶着帆总的巨大肉棒，在我的嘴里、脸上、乳房上爱惜的来回抚慰着。虽然我的身体已经很虚弱，汗流浃背，如同沐浴过的身体，但是那种无休止的淫欲却怎么也无法排遣。我魔芋般的心里恨不能把这个肉棒连同面前的这个男人一同吞进肚子里，我欠操，欠操的疯狂。肉棒被我添得红彤彤，闪闪发亮，它依然像一根擎天柱一样坚硬挺立。帆总残酷的一点精液都没有射给我，就离开了我的身体。我委屈中带着不满情绪，在听着帆总对我的训话。月奴，你是个下贱的骚母狗，你无休止的性饥渴，生来就是一个被男人操的荡妇，你承认吗？是，帆总，月奴是一个下贱的骚母狗，是欠操的骚货，月奴请求帆总能在这三个月里多多关照，月奴愿意听从帆总的一切命令，月奴会不折不扣的按照合约去做，取悦所有使用月奴的男人。月奴，我相信你说的话，你现在可以躺着休息一会，不准出声，我也出去休息一会，等我回来的时候，呵呵，给你上今天的第一课，你会有更大的收获。说着，帆总为我解开了束缚，脱下我的高跟鞋，把项圈上的铁链拴在墙角的铁环上，我的双手也被锁在了脖子上的项圈上，我无法抚慰自己的身体。帆总命令我躺在地下的木板上睡觉，然后锁上了铁门出去了。第11章签约五。我躺在木板上根本不能入睡，肛门和阴道还是火辣辣的，像针刺一样，大脑神经一直处在极度的兴奋状态。刚才发生的一切就像是在做梦一样，可这不是梦，是实现了往日的梦想。帆总说话的语气就足以使我兴奋，况且在接受他的调教就更不用说了。我无法用手来抚摸自己的身体，所以就是闭上眼睛，身心也不能安静下来。我翻来覆去，最后只能把身子爬在木板上，使劲地用力摩擦阴腹，似乎能有一点点的慰藉。天也不知道亮了没有，这个药物作用力太强了，药物的衰退期估计到白天中午了，现在正是药性的高峰期，怎么能叫我平静呢？我现在满脑子的混乱，不断地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幻觉，我想到主人带我外出调教被男人骚扰的那种快感，想到那天和主人参加 PET 被男人轮爆的感觉，想到被主人鞭打、被主人羞辱等等，还有刚才帆总的训话。我一直不能按耐心里的激动，不停地喃喃地呻吟着。时间真是慢，我焦急地盼望帆总快来，哪怕只是陪陪我说说话啊。时间不知过了多久，我好像走过了漫长的五年，从我认识主人到现在，全部在脑子里像电影一样播放着。铁门响了，帆总终于来了，他提了一个黑色的大箱子，把它放在靠墙的一个操作台子上。他进来的时候就看到我没有睡觉，月奴，我知道你没有睡着，你的眼睛亮得跟灯泡似的，就像发情的母狗一样，那种贪欲的饥渴是无法掩饰的。我被帆总看穿了内心的需求，就如同注射了兴奋剂一样，心理上的快感触电般的传遍了全身。在各部位的性器官上，敏感的性神经聚集到了高潮的边缘，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的如同排山倒海。帆总解开我的铁链，又重新把我束缚到刚才使用的那个铁架子上，然后对我说，你的主人给你用的肛门塞太普通了，简直是粗制滥造， 现在我叫你享受一下高科技的东西。说着把一台仪器放在了我的身后，我感觉到一个冰凉的东西塞入了我的肛门和阴道里。原来这是一台性交机器，两个阴茎一样的白色透明棒，周围有凸起的瘤，如同菠萝的外表，但是十分的光滑，也许我的饮水多的缘故吧，插进去的时候没有一点疼痛感。这个时候我面对的正前方的墙上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投影，映出的正是我的肛门和阴道的腔体，肛门里鲜红的肠壁有着立体的凸凹状态，阴道里也是，还能清澈的看清里面子宫口的形状和环状的阴道壁。原来两个阴茎都有内射灯和视频探头。机器开启了，两个阴茎开始交叉的伸缩，慢慢的进出两个洞口，随着机器的咯吱咯吱的铿锵声，房间的喇叭里发出了低迷的哦哟哦嗯啊哦的女生粗重喘息声，这个女人英明的呻吟一下子把我带入了高潮。才刚刚开始呀，我的性神经就这么脆弱的崩溃了。帆总把一个器皿放在我的洞口下，收集我喷出的阴茎和饮水，我看着墙上的画面，肛门里的红肉壁来回的翻滚蠕动，阴道里的子宫口像金鱼的嘴巴一样不停地开合着，环状的阴道壁有节奏地拉开收缩，再拉开再收缩，反复地把子宫和阴道里分泌的浆汁送出来，是那样的清晰，那样的淫荡。机器的节奏一直很慢，刺激的我浑身激起鸡皮疙瘩，我的高潮不能淋漓地到达顶峰，又欲罢不能，我恳求帆总能不能把机器加快，却得到了帆总的严厉呵斥，骚货，闭上你的嘴，从现在开始不能说话，只能用鼻腔和口腔共鸣呻吟，你没有听到我放的示范录音吗？是，帆总，月奴明白了，请求您惩罚贱母狗。是该惩罚了，你这个骚货，表现得不好，你今天就别想高潮。话音落地，皮鞭已经打在我的身上了，我本能地发出了呻吟，就和录音里的声音一样，合二为一了。随着皮鞭一下一下的抽打，我的呻吟更高昂。虽然皮鞭的声响清脆悦耳，却好像没有我的主人打得狠，我想再恳求他用力打，但是不能了，我已经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我只能忍耐，或用身体的扭动来表现我的快感需求，那种姿态可想是多么的下贱和淫荡啊。我为了配合鞭打的力度，每次落鞭我都会主动迎合，而且我的手在前面抠挖自己的乳房和胸部，乳房上出现了明显的抓痕。估计已经抽打了有20多鞭了，我的身体终于出了些汗，好受了许多，可是我根本不能满足这样的结局，多么想能继续下去，使劲抽打我发痒的皮肤，他真的是心太软吗？怕把我弄伤吗？这一点也许是我的主人没有告诉他我的承受力度吧。此情此景，此时此地真叫人遗憾。下面的两个洞口痒得恨不能自己把手伸进去抠，眼前的画面能清楚地看到，我洞口的边缘有泛白的浆汁，停留在骨沟的饮水有一丝冰凉。我没有因为鞭打的停止而停止呻吟，反而呻吟得更大了，这样我能抒发一下自己的欲望。录音在停止鞭打的时候停止了播放，现在满屋子都是我嗯啊嗯的淫靡之音和机器的响声。我有一点狂躁不安，手已经把头发撕落下来了，就在这个时候机器开快了，而且是越来越快，我万万没有想到这台机器如同野兽般凶猛，疯狂的猛烈交叉的在两个洞穴里抽插，眼前的画面已经看不清他们的动态了，只是看到两个张开的血红大口吞吐着白色的泡沫。我无助的使劲扭摆着身体，双腿和腰被死死的固定着，我只能张着大口急促的呼吸呻吟，小腹在剧烈的颤抖，快速的起伏，感觉到小腹里的东西抽蓄的往下坠落，鼓鼓的热流从两个洞穴泄出来，好像子宫和大肠都被排出了体外，身体空旷的如同被撕开了两半。我受不了了，我真的要死了，身体又一次的虚脱。当脑子一片空白的时候，恍惚中我的口里含着帆总的巨大肉棒，我用手紧紧地握住它，疯狂地吸缩着，我本能地做出了嘴的吸缩节奏和机器几乎是同步，闪电般的运动中，肉棒终于喷出了浓浓的精液。男性的荷尔蒙气味令我振奋，肉棒里的精液滋润了我， 给了我源泉不断的能量，使我从即将昏厥中清醒过来。当机器停止的时候，我已经瘫软在铁支架上了。我被扶下来躺在地上的时候，帆总还在播放着我的录音。我真不敢相信，那是我的淫荡叫声，是那样的疯狂，那样的撩人魂魄，听得人心里痒酥酥，欲火高涨。帆总告诉我，这是整整两个小时的录音和肛门录像，是不可多得的珍藏。器皿中接了足足100毫升的阴茎，被帆总装到瓶子里准备检验用。我竟然被机器强暴了两个小时啊，真是前所未有的体验和刺激。那种猎奇的心理感受令我非常满足和欣慰。休息片刻后，清洗了身体，帆总叫我躺在木板床上，然后帆总把拿来的黑色箱子打开，先取出一个肛门塞，看上去和主人给我用的没有多大的区别，也是白色透明玻璃体的，其实非常的精致，表面和刚才性交机器上的凸纹一样，比那个能大一点，估计也是5公分的直径，10公分长度的肛塞，后面有一个指头粗细的孔。然后帆总又从箱子里取出了一个软棒，用手来回折弯了几下后，开始发出荧光来。帆总把它插入肛门塞中间的孔道中，看起来塞得很紧，接着又在底部滴了一些蜡油，这样就不会轻易的脱落了。肛门塞中间的荧光棒越来越亮，用手握住，从底部看，手掌上的掌线和指纹看得非常清晰，而且放大了几倍。帆总告诉我，它是用光学的原理制作的，就如同照相机的镜头一样，做得非常严密，插进肛门后，放大的效果不会失真。距离1-2米之外，直肠里的一切动态和纹路变化都能清晰地看到。我刚刚被性交机器肆虐过的肛门还松弛红肿，帆总还是比较容易地塞了进去。我看到阴唇和大腿内侧都闪亮着荧光。接下来，帆总又拿来了一根橡胶软管，也是透明的，比小拇指细一些，一头在我阴道里湿润了一下，拿出来插进了我的尿道里，然后用胶带固定在阴腹上。另一头用了一点润滑剂，慢慢地插入我的鼻腔，一直插到我的胃里，用胶带固定在我的上嘴唇上面，使之不会脱落出来。透明的管子可以看到水流动的方向，由于膀胱里的压力，尿液开始流向我的胃里。我的手被固定在木板的两边，双脚也分开固定在两边。帆总拿来了两个输液架，挂上液体，一边是乳白色的像奶一样的稠，一边是清水状的透明。这一切叫我恐慌，身体开始发抖。帆总给瓶子里面还在继续的加其他的药物，告诉我说，月奴你不用紧张。我本来就是医生，这一切对你没有坏处的，你的身体需要这些，也是为了你在今后的时间里能接受新的调教。帆总对我解释道，白色的药物是人体所需的能量，俗称白色血液，其他的是性腺激素和安神作用的，还有大量的钙质盐水，是为了补充你身体的水分，由于药物的浓度比较高，体内不能一次吸收，会经过尿液排出来，所以连同了膀胱和胃，这样再经过身体循环二次吸收，就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看来从箱子里取出的6瓶液体将依次给我使用了，这足足有3000毫升的液体，在我身体里只进不出来回循环，这对我来说又是新鲜的尝试，我怎么会不紧张不心跳呢？我就这样的躺在木板上，两边的手背都扎上了输液针头。帆总把我的短大衣盖在我的身上，告诉我说，现在的时间是上午10点整。估计要到下午6点以后才能醒过来，根本不用吃东西，这些足够我的营养了。叫我不要担心，放心的睡吧，会有人来看护我的。我看着往下一滴一滴流入身体里的液体，眼睛疲惫地闭上了，开始渐渐地进入了梦乡。第12章，拍片中的调教一。渐渐苏醒的身体在不停地蠕动着，被拘束的手脚无法挣脱。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傍边坐着一个女人，她也是一丝不挂，全裸着身体，一只手还在抚弄着我的乳房。她看着我微微的在笑，非常的友好。她的面孔是那么的熟悉，原来那天在酒楼吃饭，和我坐在一起的女人正是她呀。现在她看着说，月奴，你终于醒来了，我去禀告主人。说着，她就离开了我，我身上的管子和输液都没有了。此刻 感到的是身体好像被充了气的皮球，大脑是昏沉的，腹腔饱满圆滚，小腹里沉痛的憋胀凸起，那是膀胱被极限的充盈了。我想排尿，用力的向下使劲，然而没有任何的反应，带来的只是膀胱沉甸甸的胀痛。现在我的身体有些躁动不安了，呼吸也变得有些急促，高耸的乳房上下起伏，左右晃动。这个时候范总进来了，后面跟着刚才的那个女人。当我看见范总进来，我的头微微的向上抬起，想和他打招呼，范总示意我不要动，然后开始给我解开手脚的束缚。我努力的要起身，感觉身体犹如灌了铅一样沉重僵硬，女人赶忙过来帮我扶着坐起来了。我请求范总要急切小便，范总命令我跪下，对我一顿呵斥月奴，你的主人吩咐你的话忘了吗？对待我要和对待你主人一样，不长记性的贱货，下次再这样不守规矩，可别怪我不客气了。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女奴，如果你不想被严厉的惩罚的话，你就和她多了解一下我的嗜好，学会怎样的讨好我的欢心。范总指着旁边的女人说着，她叫秀云，是我的奴，你们见过的，她比你小一岁，可是比你奴性好得多，你们认识了以后就姐妹相称吧，你是姐姐，要做的像姐姐的样子，听明白了月奴？是范总，月奴明白了。我赶忙回答着范总的话，然后回过头给秀云低了一个头，表示认可。然而，我不认为范总说的都很对，我心里却没有诚意臣服范总的意思。为了能得到范总的宽容，能尽快解决我现在难耐的身体苦闷，我表现得非常听话。我再次表示说，谢谢您的训导，月奴一定努力做好，恳求您允许月奴排泄好吗？范总显然对我的臣服感到满意，然后命令我跪下的腿再分开些，范总的手已经摸到了我的阴门，我的性器官开始有了反应，阴道开始痉挛作合，原来我的尿道里被插了一个堵头，紧紧的卡在尿道里面，怪不得不能排出尿液。范总开始用力的慢慢往出拉这个堵头，尿道犹如撕裂般扩开了，刹那间下体像拉开的闸门，灼热的小便喷洒出来了。一阵狂泻之后开始缓慢的细流，范总又将肛门塞拔出来，紧接着就是又一阵的屁滚尿流。连珠般的放屁声逗得旁边的俩人笑出了声，此刻我也忍俊不禁跟着笑了起来，这一下身体真的舒坦多了，打了几下冷战，看到胳膊上起了鸡皮疙瘩。秀云把我排泄的尿液弄干净以后就领我去洗澡了。我们俩各穿了一件透明丝质粉红色吊带裙，我跟着秀云来到了一间休息室，这里有一张双人床，我俩嬉闹着在床上躺下休息。现在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这里很安静，可是我异常的兴奋，从早上十点睡到现在精力很充沛。听秀云对我讲，这是她主人用药物调节我的大脑生物钟来改变我的作息时间。我的输液里就有大量的镇静剂和一些生物制剂，所以人苏醒后会出现现在这样子的兴奋，这是很正常的反应。不一会有人敲门，秀云开门后进来一个中年女人，大约有40多岁的样子，很丰满很性感，乳房很大，敞开的圆领显露着深深的乳沟。秀云开始介绍说，这位是陈妈妈，这是小月姐姐。陈妈妈对我笑了笑，高兴地说，这么好的姑娘，呵呵，真高兴能伺候你，是我的荣幸。紧接着陈妈妈把手里的盘子放在了茶几上，说，请两位小姐用餐，如果还需要什么就找我，请慢慢用。说完就走了。我心里想，秀云比我好多了，还有保姆伺候，我对秀云有些嫉妒和羡慕。现在也感觉有些饿了，肚子已经排空一天一夜。我们吃完了饭，彼此在探讨着各自的生活情况。这个时候范总进来了，我和秀云赶快下床给范总跪下，范总给我俩各自一本同样的书，这是剧本，叫我俩各自熟悉自己的角色的台词。范总对我说，月奴，你要好好的领会，你是主要的角色，为了能完成你的角色，我将对你为期一个星期的改造，所以你就要比秀云付出的多一些。我相信你的功底。谢谢范总，月奴尽力去做好，不辜负您的希望，错了月奴，而不是尽力做好，而是一定做好。明白吗？你有签约的，否则你的主人就会很惨了， 你也一样。明白我的话吗？是，番总，月奴明白了。为了主人也为了自己，月奴一定做好，只能成功没有失败，很好。你们起来吧，从现在开始就练习剧本。同样的，番总给秀云也交代了一些事情，然后离开了房间。第十二章，拍片中的调教二。这天我和秀云整晚几乎没有睡觉，除了聊天就是认真的看剧本。到了早晨，我们洗漱完毕，七点钟陈妈妈敲了门进来了，她手里托了一个盘子，上面放了四枚鸡蛋，两杯红色的果汁，还有樱桃水果。陈妈妈说，请两位小姐用膳吧，一会主人要过来呢。陈妈妈走后，我们很快吃完东西，正在聊得开心嬉笑中，主人进来了。我们的门是不能反锁的，所以主人每次进来都是突如其来，叫我们慌张失措，恐慌不安。只有陈妈妈来，我们知道她总是敲门的。这个时候我和秀云立马跪下迎接主人，主人就站在我们前面，我们低着头，双手背后，挺胸收腹，大腿分开至肩宽。主人开口了，你们剧本看完了吗？此刻非常的宁静，只有主人的声音在屋子里回荡。沉默了一会，小云开口了，报告主人，还没有看完呢。主人没有吭声，我接着说，剧本台词很多，根本记不住呀。话音刚落，我就挨了一个清脆的耳光，紧接着秀云也是啪啪一边一个挨了主人两个耳光。你们两个蠢奴才，除了发情发浪，一点正事都不会，看来不惩罚你们不以为戒。主人说完责令我们跟他走。我的心砰砰直跳，不知道是什么惩罚。我们跟在主人后面来到了一个房间，这个房间不很大，有20平米，墙壁上有固定的铁环，天花板上有一根很粗的横梁，是铁管的。主人命令我们褪下了身上的吊带裙，我俩被平行一排的把双手高吊起来，拉向天花板的横梁上，脚尖点地。接着就是猛烈的水柱喷向我们的身体，更主要的是我们的乳房和屁股被水枪猛烈的喷射着。开始水是凉的，一会变热了，身体感觉舒适了很多，头脑也清醒了一些，有种兴奋焕发了精神，身体有种充沛的力量。大约有十多分钟的喷射，我身上皮肤被水喷得有些麻麻的发痒，我的胸部开始饱胀，有一些憋痛，不由自主的嘴里发出了呻吟声。那种熟悉的身体复苏的欲望冉冉升腾起来。当水流停止了喷射的时候，身体更是渴望被抚摸和被摩擦的那种快感。房间里一切噪音停止了，只听到下水道流水的声音。这个时候，主人从墙上取下一只鞭子，开始了轮回的抽打我们。当鞭子落下我胸部的时候，我极度的颤抖着，如同身体被用刀劈裂了开来，晃动的乳房再也不能抑制住那饱满的奶水，鼓鼓的喷射至前方，鞭子一下一下的在我身上来回的划过，热辣辣的感觉仿佛释放着身体里千条蠕动的虫子，快慰而舒畅。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还在喃喃的喘息中，主人的双手在来回的抚摸和揉捏我硕大的乳房，乳头被揉捏得很痛，奶水顺着肚皮流淌着，地下白色的乳汁像云片一样混合着流水在游离开来。结束了鞭打，我们又被带回我和秀云住的房间里。我和秀云还是那样很标准的跪在主人面前。番总开始发话了，你们俩蠢货，我叫你们熟悉剧本，而不是叫你们死记硬背，主要是掌握剧本的角色和内容，做到心中有数，更好的发挥主动性，达到完美的场景效果。生肖是另有配音的，没有必要去背诵台词。角色熟悉了，做到游刃有余，身临其境，自然逼真，和平时调教一样，不同的是你们必须按照剧本的要求而主动掌握剧情的变化而已，这个难道很难吗？蠢猪笨狗，主人看来是有点生气了，喘气粗重，语气严厉。月奴，秀云，听明白了吗？抬起你们的头。主人的话使我恍然大悟了。秀云似乎也茅塞顿开，她明亮的双眼仰望着自己的主人，是那样的深情，然后慢慢地把头扣下，说了声笨狗云奴感谢主人的教诲。我连忙也叩头说了声谢谢主人恩赐笨狗月奴智慧，月奴心领神会了。哼，贱货，都起来吧，月奴跟我来， 云奴化妆完了，在房间休息，我跟在番总后面出了房间。我心里像15个的吊桶，七上八下，喘喘不安。穿过了一个走廊，到了一个后院，这里就是早上来过的地方。番总打开车库的门，我们一同进去，地沟上停放着一辆黑色的轿车。番总从汽车前面地沟台阶下去，不知道按了一个什么电钮，而地沟的侧面显露出一个黑洞，刚好可以通过一个人。番总示意我跟着他走，我们顺着洞口里面的台阶慢慢地向下延伸。这里的照明设备已经全部打开了，下面很宽敞，完全是地下世界了，装修的和宾馆一样，两边墙壁贴着乳白暗花的瓷片。通道是特制的防潮弹性材料铺设的地面，走在上面没有一点声响，上面的吊顶散发出柔和而明亮的白炽灯光。走廊的每一扇门都有醒目的标志。番总告诉我，现在是叫我熟悉这里的环境，既然相识了，我们也是缘分，来到这里就是一家人了。奴隶对主人的了解更多的就是看主人的嗜好和调教品味，虽然管中窥豹也能略见一斑。医务室，这里是奴隶调教前需要事先对身体进行检查的第一关，必须做到安全可靠，全面掌握奴隶身体素质的第一手资料，包括血常规检测、心电图、脉搏、血压，以及调教中出现意外而用来急救的氧气、药品、肾上腺素、救心丸等等必须的抢救针剂和药物。另外也有辅助用的一些外伤缝合包扎消毒等用具，还陈设了妇科专用的诊台和妇科检查椅，用来一般文刺和穿环。器械刑具室有多种使用的铁链、皮条、束缚带、橡胶管、绳索、刑具及维修工具，还有大量的各类型号的性用具等等。服装调配室，这里是可以直接量体制作的各种胶衣、束缚衣、奴隶装饰衣物和主人使用衣物，还有各样面具、各样靴子和高跟鞋。房间里还摆设了很多千姿百态的模特造型。调教房，这里共有五间，天网恢恢，木牛流马，独往独来，长歌荡哭，咏叹离骚。这五个调教房代表了里面的五种不同的调教方式和内容。每一间调教房都有十几种以上的调教内容。听番总说，来这里的奴隶能全部训练完这些科目，最起码需要半年以上时间，才能算是合格的奴隶。从这里出去的奴隶有男有女，基本都是专业的 SM 玩家，很多都送往泰国和马来西亚，每个奴隶一年都能完成上百万元的利润。奴隶的来源大部分都是奴隶的主人送来委培的，也有别人介绍而自己申请来的。番总说，他第一次见到我就感觉我是可塑之才，曾经建议过我的主人把我送来调教，然而遭到我主人的正言拒绝。这次的借用我来拍片，也是主人和番总在面情上不好拒绝而为之的。他们之间似乎有某种无法揣测的神秘关系。我的手伸像一条从天花板上垂下的铁链，抖动了一下，发出清脆而寒厉的震响。番总在旁边说，月奴是不是很想尝试他的美妙的亲夫之爱呢？呵呵，可惜你的主人没有给我这个权利，我也不能违背合约，看来我爱莫能助了。等拍片完了以后再和你主人商量这个事情吧。的确，我的灵魂被这里陈列的刑具强烈的震撼了，假如不是亲眼所见，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眼前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我以为自己的主人对我的调教是完美的，然而看到这一切，真可是小巫见大巫了。第十二章，拍片中的调教三。参观完这里，番总又打开了另外一扇门。哦，这里的情形很熟悉，想起来了，原来是我昨天来的时候所经过的地下广场，现在这里已经有几个工作人员在忙碌着什么。看到番总过来，都主动地和番总打招呼，他们看到跟在番总后面的我，每个人的眼睛都好像是磁石般的吸引过来，犀利的目光射穿了我的身体。此刻我才意识到自己身上只穿了件透明的薄纱裙，乳头分泌出的乳汁早已经湿透了胸前，饱满的乳房，高耸挺立的乳头粘连在纱裙下，清晰的如同裸露一般，在急促的走动中颤悠悠地晃动着。 前面大腿上的裙摆也同样的被粘连在腿根部，女性羞耻的下三角区一览无余，我的饮水竟然泄洪般的流淌了这么多。刚才走过那一间一间的刑房，我的心理上承受了多么大的煎熬呀。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淫贱的身体早已经背叛了自己的意志，现在连一个陌生人的眼睛都无法逃过。番总还是把我带到原先的那个房间，命令我躺在那张铺着油布的木板上，我的四肢被束缚起来，这次连脖子一起被固定了，我的头不能扬起来。番总打开柜子，从里面取出来了一个皮箱，然后戴上橡胶手套，开始给我乳头消毒。此刻我的乳房被奶水憋得滚圆饱胀，当冰凉的酒精棉球在乳头擦过，乳头敏感的坚硬挺立，小枣般的乳头红的透紫，奶眼还在渗着白色的奶汁，好似断了线的珍珠一颗一颗的滚落出来。这个时候，只见番总用手里的注射器从我乳晕处扎了进去，我没有感觉到很疼痛，猛然间心里紧张了一下，马上就平静了下来，接着另一个乳晕下也同样被注射了一针。番总揉捏着两个乳头告诉我说，麻药已经注射好了，马上给你休止奶水，如果不这样做，长期泌乳的后果将使你身体消耗大量的能量，久而久之会对身体造成伤害。接着番总拿出了一个手枪模样的东西，通上电源，开始对准我的一侧乳头慢慢瞄准，我的鼻子闻到了肉皮的焦糊味道，还听到滋滋的响声。我的乳头泌乳腺管被用激光枪焊住了，被彻底的封闭了，就是说无论奶水再多也不会自动的溢出来，我就是自己想挤出来也是无济于事了。同样的方法，另一边的乳头也被焊住了。为了防止手术失败，番总还是用线将两个乳头缠绕了起来，这样即就是乳汁再多也不能冲开封闭的乳腺管。我的头上渗出了一些汗水，是紧张而渗出的汗水，番总安慰了我几句，用毛巾为我擦拭着额头。我的乳房上又被吸附了两个罩杯，特别的大，平躺的身子，我可以清晰地看到是透明的塑料杯，乳头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被线拘束的有些发紫，整个乳房被包裹在里面，高高的耸立起来，看起来非常的夸张。番总用胶带将两个罩杯靠拢固定在一起，满意的微笑了一下，接下来开始给我静脉输液，今天还是六瓶，不过没有了上下连通的软管，只给我插上了导尿管。做完这一切，番总说，月奴，今天估计你的乳房可能会有点胀痛，如果真能睡着了，也不会有痛苦的。现在你用的是营养药和进口的高能量胶原蛋白以及乳腺泡发育的黄体酮素，都是作用于你乳房的营养药物，我想最多三天你就会惊喜地发现乳房比你现在要更性感更完美。你好好的睡吧，一会云奴会来看护你的。番总的话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因为我是服从主人的要求来这里的，也是主人事先都和番总商量过的，服从是我的天职，美丽是我的荣耀，我的身体能够取悦于主人是我最大的对主人的回报。番总走的时候给我屁股上注射了一支催眠针，俗名就是冬眠灵。很快我就感觉自己身体飘飘忽忽地移动起来，头开始眩晕，眼皮沉重地垂落下来，进入了深沉的睡眠状态了。第十二章拍片中的调教四。连续三天这样的治疗后，我的乳房似乎没有了奶水憋胀的疼痛了，但是依然很膨大。一星期后，我的乳房比过去有了弹性，感觉里面肉乎乎的，也感觉胸前轻了很多，走路的时候不用有意的向后仰，依然可以高高的挺起胸，走路的姿势更自然更轻松。乳头也看不出来有过修饰的痕迹，显得是那样的完美，乳房也比过去上翘了很多。番总告诉我说，这都是药物保养的效果，由于过去长期的泌乳，乳房里的胶原蛋白流失很厉害，沉重的奶水将乳房的韧带拉松而开始下垂，憋胀的时候看起来很饱满，乳汁释放完了就会干瘪，这样周而复始的循环，久而久之就会造成恶性循环，越来越下垂，失去乳房弹性。如果不是他在那次聚会中发现我的情况，恐怕以后再想恢复就很难了。为了能巩固疗效，我必须还要每天继续服用药物，还要每天用毛巾热敷。 其实我不想这样做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吃下去的药物有一定的激素是刺激乳房发育的，而且还有很多成分的发情激素，因此只有用毛巾热敷和揉捏才能缓解一些欲望的焦渴。我的奶水虽然被强制的憋了回去，不会再出现泌乳的憋痛了，不过新的煎熬又开始了。我的乳房一天一天的膨胀，发育的饱满挺立，而我的欲望也一天比一天更强烈更难耐。我和秀云一直住在一起，每天我们都有说不完的话，也有浪不够的调情。我告诉了秀云那天我去参观刑房的情景，秀云说她还坐过里面的木牛流马呢。那是一个电动的马，人坐上去被反肘捆绑，双脚被紧缚在木马两侧，木马的中间有两根橡胶棒，橡胶棒的周围有螺旋形的，还有糖葫芦一样形状的。有五匹木马，每个木马上的橡胶棒形状和运动模式都不一样。木马的用途主要是开发后庭用的，也可以阴道和尿道使用，能开发阴道和尿道的深度以及宽度。其实秀云也没有都经过每个刑房的训练，帆总并不喜欢那样做，只是领他去玩了一次而已，也是恰到好处的调教，开发了他的肛门。因为秀云是他的私奴，他调教秀云是完全按照他所喜欢的方式来的。和委培奴隶不一样，委培的奴隶是被用来赢取利润的工具，所以必须要调教，开发身体所有的潜能。这段日子里我很开心，又是两个星期过去了，在这两个星期里，我和秀云一方面按照剧本里的故事练习，一方面接受帆总的调教，同时和帆总的感情也越来越深。我们为了拍摄好剧本，每次的调教都是在有录音的房间里，就是我第一次来的时候那间房子，有时候是单独的，有时候是我和秀云一起的，主要科目就是强化性交效应，很多次的机器性交，以及多样形式的捆绑调教、灌肠调教、锁链束缚、交衣束缚、窒息、水虐、瘙痒、强制高潮等等系列调教。每次的调教都被录音和录像保存，有时候有口球，有时候没有口球，但是不能说话，只能有嚎啕声和呻吟声。这一切也是为了制片采集音效使用的。我们的调教训练主要是在晚上进行，白天是我们休息的时间和看剧本的时间。每次调教完了后，帆总还要给我们注射一针迷幻剂，以保持我们的性神经亢奋和身体的敏感。回到房间吃完陈妈妈送来的食物，接着就是开始迷迷糊糊入睡。有一次猛然间醒来的时候，就发现陈妈妈给我们阴道里塞着阳具，我和秀云都羞耻地抱在一起，床单湿了很大一片。我们才知道自己都做了些什么，我的乳头被秀云吸吮的膨大坚硬，我自己也在揉捏自己的乳房。陈妈说这是主人的意思，叫她在这里观察和辅助我们激情。后来陈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双头阳具和跳蛋，我们在入睡前把双头阳具插在我俩下面，然后抱在一起睡觉。我们就这样几乎是在睡梦中也不断的性交，似乎24小时都沉浸在这种高昂的情欲的亢奋中。每次醒来，床上的油布都会是被尿床一样的湿在身体下面，起来的第一件事是就是俩人开始嬉闹，相互在床上翻滚调情爱抚，我的乳房几乎也就是秀云给我天天按摩了。我们洗漱完毕，陈妈自然会把热水提来给我热敷乳房。我的身体越来越敏感，胸型使我非常的自豪，每当秀云看到我的乳房都要趁我不注意偷偷的捏我一把，有时候是极度的用巴掌扇上去，嫣红的手印更显得乳房的性感迷人。制片开机的时间已经临近，这一天我和秀云被主人叫到办公室，主人在和一个陌生人谈话，我们俩进来后，帆总说，月奴，云奴，跪下，我和秀云赶快跪了下来，接着帆总介绍说，这个就是你在调教片中看到的那两个贱奴，现在你给他们量体吧，辛苦你了。主人命令我俩起来脱掉睡裙，一丝不挂地站立在旁边。过后我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剧组里的服装师。第12章拍片中的调教舞。乌梅简略剧情，主要写一个古玩市场的一个古董商人，坑蒙拐骗，尔虞我诈，狡猾阴险，成天是花天酒地，寻花问柳，不务正业。 人们都叫他金爷。金爷现年60岁 ,30 岁娶亲，生有一子，叫金宝。这个独子金宝20岁那年被金爷送到美国读书，后来就一直在美国定居生活了。金爷对夫人甚为不满，经常出入歌厅、桑拿、按摩屋等，寻找风花雪月。一天，金爷又和几位同行的朋友来到了一个歌舞厅，见到了一位如花似玉的三陪小姐月奴氏，她风情万种，妖惑迷人。金爷如获至宝一样爱不释手，后来经常光顾这个歌舞厅，每次来都是包下这位小姐开心。最后发展到把小姐带回家，金爷的夫人陈妈妈是不能忍负屈辱，竟然上吊自缢。少爷金宝携夫人秀云氏回家奔丧，夫人尸骨未寒，金爷将这位小姐领回家中长期厮混。夫人丧过百天后，金爷操办喜事，将小姐续为后房。少爷金宝自从见到这位貌似天仙狐媚妖娆的小姐后，已经是魂不守舍，垂涎三尺。一日金爷外出之时，少爷和这位后母翻云覆雨，做起了男盗女唱之事，此刻正好被金爷回来抓了正着。金爷怒喝不孝之子，赶他尽快离开金家，接着将红杏出墙的少夫人以家法训诫，赤裸捆绑吊在房间里，开始行虐鞭打针刺，然后身带铁锁捆绑后丢进后院柴房。少爷金宝得知后蒙蔽教唆夫人说，老爷残暴恶劣，不近人情，可能是母亲过世后老爷心理变态，这样下去必然会出人命的。为此金宝和夫人一同搭救少夫人逃离金家，回到美国。少爷金宝在美国管理一个咖啡种植园，金宝夫人的父亲是这里的庄园主。夫人的母亲去世多年，庄园主由于操劳庄园拉扯女儿，也未曾再婚。后来女儿和金宝结婚后，庄园主将庄园交给女婿金宝管理，自己过上了清闲而幸福的自在生活，每天有女佣陪伴，也是难耐寂寞，歌舞升平，琴瑟有之。虽然他们不在一起住，但也相隔不远，女儿和女婿时常回来，女婿和岳父大人关系相处密切，也如同父子。男人的事情他们也心照不宣，对女儿该避讳的他们守口如瓶。金宝和夫人将少夫人领回来后送到岳父的驻地，并告诉岳父，这个女人是家里的女佣，由于母亲去世，她本人不愿意继续留在金家，所以这次回来就将其带了过来，也好陪伴岳父大人。庄园主见到这样一个媚狐般的女人，怎能不动心呢？连连说，很好很好，我不会亏待她的。从此少夫人成了这个老庄园主的玩物，同时金宝也能过来和少夫人火热一番。有时候他们也玩三 P， 搞得少夫人神魂颠倒，欲死欲仙。由于庄园主金枪不举，为了寻求更大的刺激，还邀请朋友来玩弄少夫人，有时候多打五六人轮奸，少夫人不从就捆绑鞭打，逼迫就范。少爷金宝也多次参与，慢慢的也嗜好了这个玩虐女人的手法，千奇百态的变化玩虐，金宝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地步。除了在岳父家里玩继母，回家后对夫人也开始了尝试 SM 新花样。为了寻求开心和熏陶夫人，金宝经常假借夫人身体不适为由，将少夫人接回他们的住处，同夫人一起玩 SM。从此夫人和少夫人都沦为金宝的母狗奴，越到后来越演变的激烈，最后是庄园主同金宝一起玩虐两个女人，自己的亲生女儿也成了父亲的母狗玩物。最为不幸的是，少夫人被迫用铁链子拴在家里，在食物中掺合了兴奋剂发情激素，每时每刻处在性亢奋状态，供经常来做客的朋友玩弄和虐待，少夫人成了一条公用的骚母狗。所以剧本中我的角色是主要的，要和所有的人有性交、群交、轮奸、三 P 等场景，同时也有很多调教场景，而秀云只是三 P 和一对一性交及调教场景。一个星期后，服装师送来了我俩的服装，包括丧服、旗袍、女佣服装、短裙、3.1 开裆丝袜、透明胶衣、高跟鞋等等，因为是裸体量制的，穿上非常合体。 明天就是开机座谈会了，我和秀云在房间里不停地来回试穿各式各样的服装，心情感到格外的激动和兴奋，在兴奋中夹杂着紧张和恐慌。早上五点，我和秀云梳洗完毕，开始装扮自己，这也是我来这里一个月的第一次这么认真的化妆。女人的爱美之心驱动着自己能更完美地展示在大众的面前。我们俩各自忙活着，我把早已经准备好的荧光钢门塞慢慢地插进了菊花洞里，阴门早已经泛滥成灾了，丝丝的粘液湿润着开放的花瓣，十几厘米长的肛门塞深深地没入了直肠顶端，一种被填满充实的快感带来了阵阵的小腹痉挛，阴道和肛门不由自主地作何蠕动起来，阴唇上被锁了两把金黄的小铜锁，很快的锁头上沾满了银水，泛着银玉的水泽亮光，由于心理上的虐恋意识被激发，亢奋的情欲已经无法控制，这时候大阴唇充血肿胀的像一个两半开裂的馒头，中间的细缝被锁头牢牢地封闭在一起，已经把锁头撑了起来，高翘地竖立在前方。我穿了一件紧身方领无袖的黑色透明连衣短裙，没有带乳罩，也没有内裤，从大腿根部开始涂抹了一次性透明无色的胶袜，这种袜子明亮反光，犹如凝脂般的光滑剔透，腿部显得细嫩丰润，脚上穿了一双10公分的黑色高跟鞋，脚腕上扎紧的细带也被锁了铜锁，这些穿戴都是帆总吩咐过的，装点完毕后我仔细检查了一下，确认没有什么疏忽的，才喝了一点水擦干额头渗出的汗水。秀云也基本整理完毕了，她是用了6伏电压的遥控双子跳弹，前后各一枚，贞操带上的双头棒恰好就是电池，线路连接在跳弹上，双头棒贴满前后洞穴，腰部紧紧捆扎起来，上了锁头。这样一来，一旦打开电门，它是无法自行解开和停止跳弹的震动。看秀云的表情，我能感觉到她那迷惑中又有几分激动的心情。他不能预测自己所期待的时刻会给他什么样的感受。秀云的穿着和我基本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他穿了一件紧身白色的透明连衣短裙。帆总这个时候也来了，我俩笔挺地站在他面前，慌乱的心激烈地砰砰直跳，胸口似乎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喘息着不规则的气息。我的乳房超出平时的急剧起伏，敏感的乳头针扎一样的瘙痒，凸显的两颗枣一样的肉球，坚硬的挺立在胸前两座膨大的乳峰之巅。随着乳房的起伏闪动，凹陷的乳沟在裸露的半球下虚幻般忽隐忽显。高翘的屁股下面，在两股之间隐约地散发着闪闪的光环。透明的紧身裙勾勒出女性神秘的下三角丘陵区，突浮有致的边缘令人想入非非。女人性感的器官和整体曲线在朦胧的紧身衣里展示得剔透完美。帆总把一个方形的盒子从口袋拿出来打开开关，此刻秀云身体颤抖了一下，紧接着就是欧亚的一声呻吟。睁开水灵灵的大眼睛，情欲迷乱地注视着帆总。我隐隐约约地听到了秀云下身有着沉闷的嗡嗡声响，接着帆总撩起我的短裙，裸露出整个屁股。帆总用手指拨弄了一下我的阴唇锁，整个锁环已经完全陷进肉缝里了，黄色的锁头湿漉漉的，还是那样撅起着，随着手指的拨弄，锁头上下晃动弹跳，我感觉阴唇更是沉甸甸的拉紧，热乎乎的饮水顺着大腿流淌下来。帆总挑逗了一会，给我开启了下面一个锁子，然后把那个亮着红灯的遥控器装在一个保险套里，缓缓地塞到我阴道深处，接着又吃力地给我锁住阴唇。此刻我和秀云早已经进入了淫欲亢奋饥渴焦灼的状态了，浓烈的香水味道夹杂着女体散发的荷尔蒙体香，弥漫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我和秀云的淫荡也刺激了帆总的神经，唤起了帆总强烈的狂热。帆总面色赤红，胳膊青筋爆出，宽松的老板裤两腿的分叉处已经凸起来。帆总给我们俩戴上项圈，挂上手链，换来陈妈妈。陈妈妈穿了一件绣着闪光花边的玫瑰红色金丝绒无袖旗袍，两边的开叉处到了大腿根部，显得雍容华贵，风韵性感的体态给人一副阔太太的形象。 我和秀云举步维艰地被陈妈妈牵引着向会场蹒跚地走去。